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于雅各弟兄。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再来看得胜者的呼召这个宝贵的题目。我们今天还是要从启示录里面来看这个得胜者的呼召。从启示录里头，我们要来看见怎样成为一个得胜者，他们能够成为得胜者，他们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学习，或者他们的生命有一些怎样的特点，能够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也是成为我们一个激励，让我们这些幕后来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也能够来效法他们的脚踪，我们也都盼望我们一同来成为得胜者。将来当主耶稣他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国度里，我们要和他一同有份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国度里面的荣耀。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4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启示录1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到在这里有144,000，这个144,000它的数字是12×12。读圣经的人也常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数字它是有特别一些代表的意义的，像7是讲到地上的完全，那么12也是讲到完全，是讲到天上的完全。那么这是我们许多读经的人，他们从圣经中给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很特别的隐藏在里面的意义。那么144,000也就是12×12，代表完全的完全，表示说这一般的得胜者是历世历代里面所有一些得胜的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何等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神预定要有一些完全的得胜者，他们要被成全，他们的生命要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完全的地步，而且是一个真实进到得胜的地位。在这里讲到锡安山，在圣经的里面提到锡安，锡安是讲到我们神设立他宝座的地方，大卫国度所设立的那个宝座就在锡安山。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建立国度的时候也是在锡安来预表的。锡安预表耶稣基督掌权，锡安预表他的得胜，他的王权。所以站在主的宝座，站在主的得胜地位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男孩子的地位，他们是能够有份于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宝座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提到的这144,000的人，他们是站在锡安山的，和羔羊一同站立的，他们是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他们是主的宝座，主的权柄在这一般的人身上可以完全通行的一般人。所以我们讲到什么叫做宝座，宝座就是可以管理。什么叫做国度，国度就是掌权。所以站在锡安山的百姓就是一般国度的子民，一般在他的宝座上有份的子民，也就是这般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羔羊，他们愿意羔羊在他们的生命中做王掌权，他们是绝对把他们的生命降服给羔羊的一般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荣耀的呼召里，你我是否也愿意谢幕做一个锡安的子民？我们愿意让主耶稣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掌权，他是否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是否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可以完全的管理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是不是让他在我们的生活中 大小的事上，他都可以来掌权，他可以来约束，他可以来定夺我们的脚步，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尊他为大。那么这都说出一个锡安子民生命上的学习，他们的一个生活中，他们怎么来跟随让主在他们身上绝对掌权的一个榜样。这里也提到说，这些人都有羔羊的名，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们晓得这个额是讲了一个人最凸显的地方，所以一个人是不是锡安的子民，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爱羔羊的人，别人从他的身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从他的额上是否有羔羊的名，意思就是羔羊在这个人的身上是不是能够被高举。人能否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是不同于一般世人的，我们生命的主宰权柄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是有一位生命中的掌权者，这一位掌权的，这位管理我们的，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所以羔羊的名在我们的身上是让别人可以读出来的。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使徒们官府捉拿他们的时候，曾经对他们有一个评论，就是认出他们是跟过主耶稣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批的人，他们是真正愿意把主耶稣的名摆在他们的生命，摆在他们的生活中。这144,000人都是有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所以主耶稣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是被我们尊崇，被我们高举，被别人可以读得出来的。我们的生命中是常常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叫我们的神可以得到荣耀的。我们也是尊我们的主的名为圣的人，别人从我们的生命中可以看出我们是一般跟随羔羊的人。这个叫做得胜者的头一个特点。我们也晓得有一天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兽也要在人的额上跟手上盖一个印记，所以这个印记说出一个人到底他是属谁的，他是属羔羊的，他还是属敌基督、属撒旦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没有中立地带的，我们要不就是属羔羊、属基督，要不我们就落在仇敌的手中，我们受他辖制，我们被他管理，我们整个人落到他的掌权里，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所以得胜者是全然被分别，他们是单单属羔羊，他们属父神的。从他们的额上可以看见这班人是不同于属世界的人。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说，天上就有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而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这个歌是一个新歌，除了这一批从地上买来的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得胜者，他们在羔羊的面前站在锡安山的时候，他们是在享受一个极大的赞美，享受一个大的一个荣耀，享受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同在的那个丰富。所以他们的里面发出了大的声音，是一个重水的声音，是一个大雷的声音，是一个赞美敬拜的声音，是一个弹琴所弹的琴声。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在天上这一般得胜者从他们的生命中所流露出来的，向着羔羊的赞美，向着羔羊的敬拜，向着羔羊的爱慕。他们在羔羊的面前，他们享受一个极大的欢乐。而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唱歌，很宝贝的就是他们所唱的歌是一个新歌。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也唱好多的歌，那么很多的歌也都是陆陆续续被造出来的歌，我们也都在这里学。但是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很稀奇的，这一般人所唱的歌是独独他们会唱的，是别人不能学的，也是学不来的歌。这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都已经经历了一生在神的面前所蒙受的恩典，蒙受神的慈爱，他们蒙到神特别的安慰和怜悯。所以从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们涌出了一首的新的诗歌。这首的诗歌是他们这一生跟神之间，跟主耶稣基督，跟这位被杀的羔羊中间，他们所谱出来的一首最美的诗歌。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美丽，也让我们被吸引非常羡慕的景象，就是他们在四活物和众长老的面前，他们在这里唱 一首的新歌。所以我们今天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经历中，在我们跟随的道路中，在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我们所受到的试炼，我们所忍受的一切的苦难环境中，我们的主都从我们的生命中正在谱一首最美丽的，最适合我们个人的一个最优美的一个新歌，一个曲调。所以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大卫有大卫所谱出来的一生生命的诗歌，摩西有摩西所谱出来的一生的诗歌，那么约瑟有约瑟的歌，保罗有保罗的歌。那我相信每一个众圣，每一个得胜者，他们都在神的面前唱出他们一生最优美的他们的生命之歌。那么这个生命的歌只有他们个人跟主之间，他们从主所领受的，有的人领受主的全能，有的人领受神的智慧，有的人领受神的安慰，有的人领受神的丰富，神的权柄，领受神的荣耀。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那一份独到的生命的体验跟经历。所以这首的歌是每一个人单独向着羔羊来唱的，当他唱的时候，他的里面是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满足，借着这首诗歌来回味这一生他在主面前所经历的，从主耶稣的生命中所体会的神所给他的一些生命中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学习跟随主，虽然主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经过流泪谷，我们也会经过一些的试炼，有艰难的饼，有困苦的水，我们会经过火，也经过水的环境，但是在这一切的环境中，我们的主正在我们的生命中编织一首最美丽的生命的乐章。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期盼的时候，我们再来面临我们的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极大的盼望跟信心，直到有一天我们的遭遇要成为我们永世里面的享受，也是我们跟主之间最真实的生命的体会跟经历，而那个要存到永远。到了第四节，说到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向着我们的主是一个贞洁的，我们是一个单纯分别归给主的，我们是宁愿放弃我们在地上的一个最自然的合法的权利。这是一个说明他们是不把地上的快乐，不把他们应该有的合法权利拿来，好像为了主的缘故他们都可以放下的。这是看到这一般的人，他们是真实被主的爱所吸引，好像在他们的心中除了基督，除了主的爱，他们不再追求地上任何其他的快乐，即便是一个最合法的权利，他们也都愿意放下。那我想这是一个被主的爱大大吸引的人他们的一个表现。所以他们的心中，他们不让别的地上的快乐来沾染他们的，就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不愿让王膳和酒来玷污他们的自己，他们宁愿喝清水，他们吃蔬菜，他们就是这样的分别为圣。而摩西也不愿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他宁愿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这都讲到他们放下他们地上合法的权利，他们愿意为着主，他们被分别为圣，因为主的爱太大，因为主的恩太深，因为主的荣耀太吸引人的心，叫人觉得地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来和主的爱来比拟。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一般的得胜者，他们生命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另外也提到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开始起来跟随羔羊。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所以他既按名招了他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都是被主耶稣按名招出来的，而我们是来跟随羔羊的人。但是有的人的跟随却不是那样的紧紧的跟随，有的人的跟随可能是远远的跟随，有的人的跟随可能是暂时的跟随，有的人的跟随也许是有条件的跟随，也有人的跟随他是有特别的目的的，他是有一些特别的存心来跟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主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再来检查我们，今天我们是否 已经开始跟随羔羊，而我们跟随羔羊的情形，我们是那样的紧紧的跟着他，还是远远的跟着他，还是我们觉得环境好的时候我们跟随，环境受煎熬受试炼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碰到一般的人，为了吃饼得饱，他们来跟随主，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一篇的道，讲了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讲到主耶稣才是真正生命的粮。那么当主耶稣讲到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很多的人就听不来了，就觉得这道甚难，谁能听呢？所以有的人就离开了他。那么主耶稣也问门徒，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不跟随你还跟随谁呢？所以我们盼望主也在这里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实在是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实在是一个很美丽的跟随图画。但愿我们也正是这样的被主吸引。我也常觉得我们自己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问问主，主啊，我今天有没有在跟随的路上？主，我今天是不是走在你要我所走的道路中？我今天所站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你要我所站的位置？今天我所处的环境是不是你量给我要我去经历的环境？我们每一个人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都需要常常停下来，我们要重新让神再来审视检查，再从我们的里面再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的跟随有没有偏离了主的自己，还是我们走了自己喜悦的道路，拣选了自己要的环境，或者我们因着某个原因我们就偏开了主要我们所走的那个单一的道路。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班的人，这一班在锡安山山上144,000人，这一班得胜者，他们是一班绝对跟随羔羊的人。另外讲到说，这些人他们的口中是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们都晓得，在我们的口如果完全，我们的舌头如果能够受约束，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表现的，就是我们的口中没有谎言。所谓的谎言就是不真实。今天我们不可能达到主耶稣那样的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能捏造事实，我们不能歪曲事实，我们也不能昧着良心，我们也不能够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去走一个弯曲的道路，或者说一些不真实的话，或者是为了自己我们逃避一些我们该坦然承认的事实。那么这就讲到一个人的生命，他是不是愿意坦然在主的面前，他愿不愿意把自己摆在光中，让主来搜寻，让主来检查。所以他的口中查不出谎言，不表示他们没有一点点的不完全，而是讲到他们是一般真实的人，他们是可以坦然面对主的人，他们是不愿意存心虚谎的人，他们是愿意说真实话的人，他们是愿意照着真实来行事来为人的人，他们也愿意把自己的真实光景带到主面前，让主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中来调度来掌权。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144,000人，他们在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美丽的生命。但愿在他们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得到极大的激励和鼓励。下面我想我们可以再看一处，在启示录第15章的第2节到第4节，那里提到一段的话，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在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里面所提到的另外的一般人，是也是我们所看到一般的得胜者。那么他们的特点跟我们所看到的锡安山上所记载的这一般的人有一些的不同，他们有一些独到的一个经历，而这些的经历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们面对了一个特别的环境，就是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班的人他们是经过一些的大灾难，就是最末了的日子，当仇敌被摔到地上，气愤愤的来到地上，和神的儿女们在那里面对面的征战的时候，他要求神的儿女，要求所有地上的人都要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而且规定除了受印记有了兽名或者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就是一个大的征战，兽在这里和留下来神的儿女有一个大的征战。而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站在玻璃海上这班人，他们是胜了兽和兽的像，他们是不拜兽也不拜兽像。所以在这里启示录第13章的第15节说，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班的得胜者就是不拜兽和兽的像，不受兽和兽的印记的一般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将来我们要面临的一个环境，就是有一天如果敌基督出现，兽出现，兽的国出现的时候，当兽在这里要求地上的人要在手上跟额上盖兽的印记，而且要拜兽的像，若是不拜他就要被杀，不拜他就不能做买卖。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征战，有个大的殉道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站在玻璃海上的人都是一些得胜者，他们在这里唱神仆人的歌和羔羊的歌，因为神的仆人摩西特别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他们知道神大能的膀臂，他们经历神奇妙的应聘和作为，他们也唱羔羊的歌，羔羊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生命，他们为着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们尊主的名为圣，他们敬拜神的真实，我们主的名叫做诚信真实做见证的。所以这班人他们坚持主的道，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为了耶稣基督的名站住，他们在这里不拜兽和兽的像，他们经历了神大能的应聘，他们也为神的道把命舍了。所以这班的人他们是一般敬畏主的人，他们是归荣耀给主的名的人，他们是尊主的名为圣的人，他们是敬拜神而不敬拜兽像的人。所以这班的得胜者他们被杀，他们进到了荣耀里，他们也在得胜中有份。但愿这些人也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请一同低头做个祷告。主，你把锡安山上这一批得胜者，他们怎么样在额上有羔羊的名和羔羊父的名，他们是怎样的在那里唱新歌，他们经历了神在他们生命中一生奇妙的作为，他们在一生的里面他们跟随羔羊，他们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他们愿意成为一般真实跟随者。亲爱的主耶稣，求您把这样的一个跟随的灵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般的人是胜过兽和兽像数目的人，他们是不拜兽的像，他们不让兽的印记盖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为着主的名被杀，他们成为一般得胜者。亲爱的主，我求你把这样的得胜的榜样借着圣灵摆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在这里得到激励也得到鼓舞，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件何等严肃的事。求主在这里恩待我们，激励我们，也让我们这些人幕后的圣徒也有这样一个得胜的盼望，一个得胜的心智，要来做一般跟随羔羊的人，成为一般真实得胜者的人。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恒德的爱我们，他一直把一般得胜者摆在我们的面前，不仅有男孩子的得胜的见证，让我们看见怎么成为一个得胜者。启示录14章也让我们看到144000个人，他们是怎样的尊主的名为圣，他们一生经历主奇妙的恩典，他们这一生生命中让羔羊从他们的里面谱出了一条最美的新歌，让他们在勇士的里头可以来献在羔羊的面前。 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是为了主持守他们的纯真，他们为了主放下了所有地上的快乐，他们是绝对的跟随羔羊的人。羔羊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而且他们是一般很真实的人，他们不愿意违背神生命的特质，在他们的里头没有虚谎，他们是被宝血洁净没有瑕疵的一般人。另外我们也看到在玻璃海上的一般得胜者，他们是为了主的名，他们把性命都不顾，他们是愿意为主殉道舍身的一般人，他们是愿意尊主的名为圣，他们是承认唯有主是圣的，唯有主是配得敬拜，他们只把敬拜归给神的，这一般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也成了荣耀的得胜者。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见证，我们的心何等受激励，我们都愿意起来效法他们的脚踪，在这个最末了的日子，当环境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愿意成为这样的跟随者。愿神祝福您，祝福您的侍奉，祝福您的追求，愿神恩待您我在他面前的生活，盼望有天我们都成为这样被招的得胜者。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